继2006年之后，前加拿大亚太事务部部长大卫·乔高再次来到香港，呼吁各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可怕罪行。
720是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日，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前加拿大亚太事务部部长大卫·乔高今次专程来香港出席一系列的活动，呼吁各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冒着风雨，19号早上，大卫·乔高首先到旺角街头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征签活动。他强调，从2001年开始，活摘的罪行至今仍在继续，必须立即停止。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to stop it because it'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t's an immensely cruel, heartless thing to do to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namely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身为加拿大政要，大卫·乔高还关注到最近一年多来，香港青年关爱协会对香港法轮功的滋扰和打压，包括阻挠揭露活摘真相。
The world is watching Hong Kong. Freedom of speech is something that Hong Kong is known for.And if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continues to abuse free speech against Falun Gong,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will decide that this is not a good place to invest their money.
当天下午，大卫·乔高还召开记者会，向媒体披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720当天还将举行研讨会，公布中共活摘器官的最新证据。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德国解剖学家哈根斯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塑化人体展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外界担忧这些塑化的尸体可能来自于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或者其他的良心犯。日前，哈根斯正在欧洲维也纳等地进行塑化人体巡回展，《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伊森·格特曼公开质疑尸体的来源，要求尽快允许对尸体进行 DNA 的测试。请看本台记者高明哲的详细报道。
In Vienna, Austria on Friday, author and journalist Ethan Gutman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outside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hich is holding the Body Worlds exhibit. Gutman questioned whether some of the bodies in this exhibit may have belonged to Chi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We now have a show which is traveling around which may have the DNA of murdere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May.
人体世界展的组织者声称，这些尸体都来自高加索人，他们本人生前则表示同意。但戈特曼对此表示质疑。
The legs on some of the female specimens appear to be unnaturally short. The frames are a little frail, the skulls are a little fine. I'm not an expert, but these look Chinese to me.
今年夏天，人体世界展将在维也纳巡回举行，还有几场展览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巡回，包括纽约时代广场。将尸体中的液体和脂肪去除，代之以塑料聚化物，以便让尸体能够永久保存。这项塑化技术是由德国解剖学家哈根斯发明。1999年，他还在中国创办了一家塑化公司。
To plastinate a body, it must be fresh. But von Hagens had one thing going for him. He had the support and friendship of the mayor of Dalian. He even got a fancy award from this mayor in 1999. The mayor's name was Bo Xilai.
Liaoning province was one of the most deadly provinces fo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particularly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persecution from 1999 through the early 2000s. In as part of that, a lot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isappeared, a lot were killed. So that we do know. We also know that the bodies exhibit opened up a plastination factory in Dalian and under Bo Xilai's leadership. And we also know that in China,People don't donate their bodies to this kind of thing. So those are the things we do know. You put those all together, and I think it raises a lot of question marks.
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尸体来自法轮功学员或其他政治犯，或他们是中国人。最近，哈根斯称他并没有火化过任何可疑的中国人尸体。
But there is a way to be sure. Test the DNA.
戈特曼希望哈根斯允许进入一个独立的实验室，从每具尸体上搜集小型 DNA 样本。这可以在不损伤尸体的情况下进行。DNA 能够显示死者是否为中国人，也可以证明他们的家庭关系。
If any samples are Chinese, we can match them over time with DNA from Chinese families who lost a loved one because they were Falun Gong.
哈根斯的竞争对手隋红锦也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尸体展，叫做人体展览。古特曼希望如果哈根斯提供了 DNA 样本，也将对隋红锦造成压力。
Von Hagens can set the example. He knows that Sui's show is a travesty.
如果竞争和洗清自己的罪名都无法让哈根斯允许测试尸体的 DNA， 哥特曼可能就会诉诸法庭请求帮助。
Look, I said in the beginning that this is about one question. Who are these people?And the answer is, give us the DNA.
新唐人记者高明德，纽约报道。
中国大陆媒体近日报道，郑州市一个分工明确的人体器官肾脏贩卖中介团伙以出卖人体器官罪日前被提起了公诉。那么在中国地下肾脏交易黑幕不断曝光的同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再次浮上台面，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大陆媒体河南法制报报道，发生在河南郑州的人体器官肾脏贩卖中介团伙是通过互联网联系卖肾的人，然后由专人联系医院做肾脏摘除手术，再通过买卖链条将肾卖出。报道强调，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人体器官肾脏贩卖中介团伙。组织卖肾的犯罪者中，有些是从开始的受害者卖肾换钱转变为害人者或者犯罪者，通过卖肾赚钱。据了解，这些参与的人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承认卖肾中介每提供一个肾脏，医院会给10万元左右，有时候稍微多一点，扣除给医生的费用，再由团伙里面人的层层扣留，到卖肾的人手里也就只有2万到4万元了。截止案发，这个团伙一共卖了14个肾，获利100余万元。那么这些年轻人怎么会参与到买卖肾脏的这种黑帮作业链条里面呢？本台记者采访了毕业于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病理专业的王文怡博士，他表示，目前人的道德观念极其低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了。之所以有这些秘密地下肾脏交易的存在，归根结底，中共是真正的祸根。
现行的这种卖肾的这种黑帮集团作业的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人类道德的观念的影响。就是人根本不讲究道德，才会有发生医生会牵扯到这种黑帮集团作业的这个链条里边来，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啊越演越烈。它实际上也反映了就中共这个邪党文化对人类的这种危害特别之深吧。
王文怡认为，中国道德崩溃主要是因为中共江泽民集团多年来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造成的。发动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对善良民众的迫害，毫无疑问地助长了社会中那些邪的、歪的东西的泛滥，所以才有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又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是一所以器官移植为特色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也是肾脏移植最多的一家医院，是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王文怡透露，这家医院的肝脏移植的主任，同时也是公安部某医院的一个主管。
所以这些所谓的医生，他在民间医院他有职业，他同时还兼任了公安干警医院的这样的外科主任的话，他们可以说是非常黑的，就是可以随时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器官供给的来源。为什么这样说呢？已经有大量的事实已经报道，今天你看到的是在市场，就是在市面上哈，就是没有通过监狱的那种黑帮作业的这样一个链条。可是在同样的在监狱里，这个链条是实际上是运作的更黑，或者是呢更没有道德底线。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及前联邦亚太司司长乔高，他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收集到大量信息，有力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血淋淋的器官移植一书是原中共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第三个版本，前两个版本分别出版于2007年7月和2006年的1月，第三版编辑成书，汇集了大量新的证据及事实。2009年，麦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2001年以来，41500多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大部分来自关押在劳改营中、失去人身自由的法轮功学员。 尽管中共官方掩盖器官交易的来源，中共器官移植的数量近年来呈现增长的趋势，和大赦国际公布的调查结果吻合。近年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去年年初，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后，这起让人难以置信的反人类罪更受到国际的重视。美国政府在做出阻止活摘器官的罪人入境的决定后，又在五月的2011年人权报告中写入对中国活摘器官的指控。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日内瓦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后，引发与会的100多个国家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关注和声援，纷纷谴责中共暴行。106位美国国会议员曾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随后，多个国家的正义之士发起请愿签名，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共活摘器官。德国的一份在社会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周报《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用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
今年4月，大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被媒体大范围的曝光，引发社会各界的极大震动。那么纽约时报的签约摄影师杜斌也在今年的5月1号进行了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的全球网络公映。纪录片长达100多分钟，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口述。
他们在纪录片中讲述，为维护和捍卫自己权利和信仰的上访人以及法轮功学员，为了反迫害，被警察用小号、抻刑、十字吊、悬空挂、老虎凳等酷刑折磨，被用子宫扩张器插进嘴里强行灌食数月，被以死人床束缚，衣服被他们扒光，被像死人一样躺着灌食、睡去、大便、撒尿，被躺数月不洗澡、不刷牙，被用电警棍放电来击打乳房和生殖器官，还遭到被电警棍插进阴道里电击和往阴道里灌辣椒面等酷刑。发生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女人身上的残酷一幕，却仅是全国数百家劳教所被劳教人员遭遇的一个缩影。奇怪的是，中共一边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一边却经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没有名目的抽血和体检。王文怡指出，从曝光出来的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他们强行对法轮功学员检查身体、组织配型、血液配型的资料完全都储存在数据库里，只要有人能付巨款来做移植手术，一个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就被扼杀了。
那实际上他就是用了一种做移植手术来杀害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一个惨无人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医生的同行都是这样说，说的他们把移植手术作为了一种处决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这是在现在这个已经是21世纪了，人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
王文怡表示，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不难看出中共政法委系统的公检法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残暴的犯罪。王文怡强调说，近期大陆媒体主动曝光的黑帮集团买卖肾脏的新闻，恰恰把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了劳教所、监狱里面，聚焦在了更黑暗、更灭绝人性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上，引起人们对法轮功学员更多的关注和同情。
一个邪党文化对人类这样所造成的道德上的危机，它起到多么坏的作用。如果中共邪党这不解体的话，我觉得中国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邪党文化下被洗脑了以后参与了这种事，你说善恶有报，人都需要偿还的，你说这些人将来的这个命运能有好的命运在等待他们吗？可以说这样的中共邪党这场迫害是把人善良的那个本性就是完全的扼杀了，让它走向非常坏的、非常恶的那样一面，实际上就是在毁灭人类，毁掉这些中国人。
王文怡希望通过大陆曝光的这些事实，能够让人们尽快觉醒，真正远离中共、退出中共，人类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希望。否则，人人都推波逐流，做这样的坏事，人类就没有光明的未来。